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请到了一位姐妹小林，她要来和我们分享她与儿子之间相处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是一开始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们发现小林她真的是用靠着上帝，用正确的方式他走过来了，然后今天他跟儿子的关系非常非常好，令人感动哈。那小林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你先说一下你的儿子的年龄，然后你就开始跟我们分享你跟儿子之间之前是发生了什么事。
是，我的儿子现在是大二。三年前我的老大在高三学测前两个月开始谈恋爱。他为了逃避我的关心，其实就是唠叨，他就用各种不同的借口晚归，他连补习班也开始翘课。当我责备他的时候，他就用不耐烦的口气说，不要问那么多，或是不要再念了。于是我们就爆发了许多严重的冲突和争执。可想而知他学测的成绩一定不好，但是他竟然蛮开心的。因为他考上那间学校跟女朋友的学校很近，他们就可以常常见面了。
好，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多家庭里会发生的事，就是小孩子读，有甚至有的是国中哈。我还最近知道有一个妈妈，她小孩子小六哇就在谈恋爱哈。这个，那你的孩子是高中
是
那所以妈妈都是会担心。我们也真的知道高中谈恋爱这是非常各方面都还没有成熟的阶段，一个孩子就开始谈恋爱，其实那个结果最后一定是分手的，
是，
而且是很多事情是他们那个年龄的成熟度是无法去承受的。
是，
所以其实妈妈爸爸的担忧是合理的。
是
那如果，所以现在如果你是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年轻人，可能你就立刻转台了，是不是？不过呢，我们真的要说，从过来人的这个经验来看，国高中甚至有的是大学这个年龄，我们要谈恋爱，常常最后仍然是以分手收场。
是，
所以妈妈爸爸这个时候的一些担忧，或者他想提醒你，或者他想要你不要谈恋爱，其实这些担忧是合理的。
是，
好，但是当时你这样子对孩子说，孩子他是不高兴的，说不要问那么多，不要再念了。结果后来考大学的时候，他跟女朋友考上一间就是比较接近的学校，所以他还蛮开心，
是
因为他想继续这个恋情。
是，没错。
好，后来呢？
后来他们两个在大一开学两个月后，女方就提出分手，他们恋情就宣告结束。我那个痴心又专情但是却被人抛弃的儿子从此就成了斗败的公鸡，好长的一段时间都振作不起来。身为母亲的我心情很复杂，我看着一个原本乐观又充满笑容的孩子失恋后竟然封闭自己，拒绝出门又不去上课。我很庆幸他们终于分手了，但是我更心疼我儿子所受的情伤。
所以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哈，
是，
两个月就分手了。
是，
那样的一种感情有的时候是经不起空间的分隔的这种考验。
是，
而且你进到大学你突然发现，哇，怎么这些男生都比以前我在高中的那些男生更可爱呢。确实读大学的男孩子是比较成熟的，
是，
你相较于你在高中阶段时候，你就会觉得大学的男生，而且很多可能是比你年长的，那就算是同班同学，你都觉得好像你的选择又变得更多了。
对，
所以是女孩子提出分手，
是，
然后你的儿子就开始拒绝出门不去上课，
是，
然后就萎靡不振，一蹶不振。
是，刚开始他待在家中的时候我都不忍心说他什么，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是这样子，我一开始那个不忍心就变成了厌恶感。有一天他就问我，妈妈，我真的那么差吗？我哪里做得不好？ 为什么他不要我？我一直求他，可是都没有用。
嗯，
那时我看着他忧郁的脸庞，我突然能够感受到那种被人抛弃的痛。身为母亲，我真的很希望能为他做些什么。虽然过去我曾经接触教会，也参加一些活动，但是上帝对我来说并不是很真实。直到遇到我儿子发生这样的状况，我感到很无助，很着急，我才开始真心寻求上帝的帮助。在祷告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后，我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我更明白了母亲对孩子需要耐心、接纳与陪伴的原则。于是只要我儿子一开口，我就陪伴他，甚至经常与他促膝长谈，常常一聊就是凌晨三四点。但是我不敢去碰触他的伤口。后来是他自己说到失恋的事，他就开始嚎啕大哭。他问我，爱一个人有错吗？专情有错吗？信任有错吗？他问了一堆的问题。还好当下我并没有说教，我只是静静地听他宣泄。然后我对他说，我了解你的感受，这真的很难过，但你会慢慢好起来的。其实依照我过去的本性，我一定会把过错全都归咎到女方的身上，并且不断地指责对方的不是。但是这次我做到了不批评，不论断任何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大成长。过了几天，他突然告诉我，妈妈，你再给我半年的时间，我就能振作起来。于是我满心期待着半年后那一天的到来。
是，我这样听哈，我都觉得好像我们跟着小林一起走这个艰难的这一段路哈，看到孩子没有心上课，没有动力去学校，其实每个妈妈都会好担忧，
是
好心疼。而且好像这个孩子就被那个女生否定了，
是，
然后就这一次恋情，然后就你一生都要就这样子自我否定吗？
是。
其实我刚做了一点整理哦，我看到小林他跟他孩子的关系，高中孩子谈恋爱的时候，他们里面是很多冲突和争执，后来孩子失恋了就一蹶不振，妈妈一开始从不忍心，可是到后来就变成厌恶，就是你够了吧，你还要再这样多久，
是
啊，所以从不忍心到厌恶。但是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小林接触到教会，所以其实是除了家庭以外，你在外面还有一个支持的力量，
是
就是基督徒的这些姐妹们，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你得到很多的支持，
是，
所以他们也给你一个方向，
是，
就是这个时候你需要耐心的接纳你的孩子，
是，
还有愿意陪伴他，
是，
所以呢，你就开始陪伴他。我刚刚其实很感动，你这里讲到说，你们常常促膝长谈到凌晨三四点，
是没错，
有那么多话可以讲，
有很多话可以讲。
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吗？这个代表其实小林你跟你的儿子是有很稳固的关系，
是，
所以你过去你一直都是家庭主妇吗？
我在他大班的时候离职回家带他，
哦，
到现在。
是他还有一个弟弟对不对？你还有
一
个老二
弟弟，是，
所以你就是从他们很小的时候，你就是全程的陪伴他们，
是，
所以等到他遇到这种挫折打击的时候，你发现哎，他是可以有话跟你谈的，
是没错，
但是如果没有过去那样的一个基础，我想遇到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就不是这么容易的可以向你敞开。
是，
其实当小孩子向我们敞开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机会这时候对他们做一点真理的传递，或者一些正确价值观的教导，
是没错，
然后我看到小林你这里说，你就是静静的听他的宣泄，然后你不批评论断任何人，所以你也没有说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今天讲活该，
是，我没有。
但是会不会有一点试探想要这样说？
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是
所以你那时候很想说，你如果早一点听妈妈的话，你今天就不会这么痛苦。
对，可是我知道我不能这样说。
嗯嗯，是。如果这样说了会怎么样？
我觉得他大概什么话都不会再跟我说了。
是，所以爸爸妈妈记得，如果当你孩子受挫折的时候，我们落井下石，这是落井下石的意思，
是
就是你活该。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今天这样是报应，叫现世报，是不是？好，你今天这样的话，就是你过去做错了，是因为你没听话。那我想这样的话，我们这时候讲的话，以后他真的再也什么话不跟我们说了哈。你耐心的听，你不批评论断任何人，我觉得小林做得好棒。所以这时候孩子说，妈，你再给我半年的时间，我相信我可以振作起来的。好，所以小林半年以后呢？
嗯，半年过后，嗯，感谢主，这时我在军中工作了25年的先生他终于退休回家了，
嗯，
于是我就学习把家中的权柄交还给先生，先生也开始关心我儿子的状况。先生说，嗯，我们应该要给孩子时间，要耐心等候他重新振作起来。可是当我的孩子屡劝不听时，我先生曾经很感慨地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不会选择职业军人这个行业。20多年来住在部队里，几乎没有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和儿子的关系既冷漠又疏离。
嗯，
我除了耐心等待以外，现在也无能为力了。
所以你先生说他觉得好像也很无力感。
是，嗯，没错。
okay，
但我知道我先生一直很努力的在回复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常常主动的去为孩子做一些事情。可是虽然多了父亲的关系，我的孩子依旧我行我素，并没有什么改变。
嗯，
寒假结束以后开学了，他照样不出门，不上学，也不考试，直到他被学校退学。从此他天天闲赋在家，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更沉迷于线上游戏，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我不仅失望伤心难过，也害怕出门，我怕遇到朋友，怕人问起孩子的近况，我怕别人看不起他，甚至我会控告自己是个失败的妈妈，更觉得他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矮了一截。
嗯，
那时我对他说的只剩下三句话。
嗯，
第一句是饭在桌上，第二句是别玩电脑，第三句是早点睡觉。
嗯，
而且我自认为我能这么做已经算是很伟大了，可是我冷漠的眼神和冰冷的语气他都看在眼里，他感觉到连自己的母亲都看不起他。
哦，是。好，我想哈，我们回溯一下刚才讲到的这个爸爸20年没有在家，
是
可能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孩子才刚出生啊，等到他回家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是一个大人，但是呢却辍学在家。
是，
之前你先生应该也是有回家的，但是多久回来一次？
大概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回来一
次。是，
那回来的话也就是一两天吗？还
是没错，六日两天。
六日两天，然后又回去。
是，
所以其实他跟孩子互动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非常有限。
所以你说说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跟孩子的关系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好爸爸，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爸爸。可是他跟孩子因为在生活上没有太多的接触，所以他们没有话题，
没有话题，
他们也没有共同的回忆。是，
对对，
是。
所以这个时候爸爸回来，他有一些遗憾。
是，
他有些懊悔。
是，
他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话，我不会选择军职
是
这个行业哈，因为他真的错过了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然后今天看到孩子这个情况，其实我相信你先生心里好着急。
没错，
然后他很想能够做点什么，
是，
但他又发现使不上力。
没错，
他跟孩子之间好像就是有一个有这么一种疏离感，
是
不是他愿意的，
是
我想可能也不是孩子愿意的，
是。
所以我们就也是在此呼吁啊，我们做爸爸的赚钱养家的目的就是让孩子能够有幸福的生活，
是。
可是孩子需要的是爸爸的陪伴。当然我们说钱财这方面需要生活，这个也是很必要的，
是。
但是同等必要的 是父亲的同在，
是
啊，但是今天很多父亲是缺席的，
是
孩子对父亲的印象就是爸爸就是一个可以给钱让我们花钱的一个象征，但是你说我跟爸爸之间有什么很亲密的感觉或者回忆似乎不多，
是，
但是我相信小林你的先生已经按照他所能的他是很努力了，
没错，
好，但是我们也就是在这边提醒一下各位爸爸，如果你有多一点的时间就回家吧，真的你的孩子在等你，而且我们说你错过了这20年你几乎就很难再有什么机会了，孩子离开家了长大了其实我说最重要的是可能前面12年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爸爸你知道你在家里的角色是这么样的不可或缺，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所以这个阶段里面哈，各位爸爸钱少赚一点，生意少做一点应酬少接一点，甚至不用接没有关系，你知道你不去这一次应酬哈，你的朋友的日子还是可以过的，可是你再多一次不在家，你就失去了又那么一个宝贵的一天，是你可以跟孩子相处，然后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创造记忆创造回忆的一个机会，
是，
所以不要轻看你做父亲的角色，可能你觉得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真的要说2个礼拜才见到爸爸1天2天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不够的，
是
对一个你说成长阶段里面的孩子12岁以下的孩子那是非常不够的，
是，
所以如果更多的爸爸今天能够回家我相信台湾的社会会更稳定，我们会更少青少年的问题，
是，
然后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会更稳定，你说经济成长经济成长有的时候不等于家庭幸福
是
所以好，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小林你说连你都看不起你的儿子，
是，
那我所以我想你的儿子因为他没有按照他原来所想的他能够在半年之内好起来，
没错，
那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他就很不客气的对我说，他说妈妈你不要用那种不屑的眼光看我，这时候我才惊觉原来那个看不起他轻视他的人就是我，我就静下心来检视我自己，哦，原来那个是我爱比较爱面子的个性在作祟，我跟随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不能接受一个被退学的孩子，我也厌烦一个无法振作起来的孩子，我把孩子的表现看得比我所相信的上帝还大，于是我就向神认罪，我说主啊，我忘了把他交在你的手中，就像我也忘了我也在你的手中，所以在1年前我正式受洗，我祷告将我的孩子完全交托给神，渐渐的我不再独自流泪了，后来我和先生鼓励他转学，他就进入了另外一所大学就读，但最后他仍然因为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又休学回家了，感谢主这次我的反应不再那么激动，我不再自怜，我不再自我论断，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他的功课，我无需再背负他的十字架，当然我仍然继续为他祷告，在参与教会的一次活动后，我决定回家跟儿子做洗脚认罪的行动，当我提出洗脚的要求时，我儿子觉得很尴尬，坚持不肯让我洗，于是我灵机一动找了个变通的方法，就把洗脚改为洗手，我一边洗着他的手一边承认我在管教他时常常带着情绪，并且请求他原谅，事后他做了一件令我很感动的事，他画下他大大的手印，又写了一些话来回馈我，他写说妈妈在帮我洗手时我所感到的是无限的关怀和温暖，在和妈妈的这段时间里不仅仅是口头上开心的交谈，更是心与心之间的交流与洗涤，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会更加把握这种和妈妈相处的机会，增进彼此之间更契合的亲情，
你孩子很会写，
现在的他晚上都到教会帮忙辅导弱势家庭孩子的功课。他告诉我，每天晚上的这3个小时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时间。其实除此之外，他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改变，他仍然休学在家，他仍然晚睡晚起，他仍然爱玩电脑，但我看到了他内心的改变、嗯、他的眼光柔和了，他的笑容变多了，他的心情也开朗了，他的态度变谦卑了、
嗯、
最近他会对我说，妈妈过来抱一下，有时也会帮我捶背和按摩，感谢主，我的孩子回来了。
嗯，
我知道我要继续爱他和接纳他，我要继续等候神并定义爱他。当我相信我的孩子在上帝的手里，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看他时，我才能得到更大的释放和自由、嗯、
我们今天谢谢小林跟我们的分享哈。虽然感觉到现在孩子还是没有回到我们期望他到的那个地步，但是 OK 的，妈妈释放了，孩子就释放了。来，小林，我想请你帮我们回溯一下，你觉得在那段时间里面有哪些事情是你做对的啊？因为上次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你讲到虽然你的孩子到目前到今天啊还是没有如你所愿啊，我们的理想就是说、哦、他回到学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上下课的时间，一个读书的生活，然后哪一天拿到文凭毕业，而且这是一个男孩，对不对？将来还要养家的，他总不能永远这样窝在家里。虽然你的儿子现在仍然是休学在家，
是，
但是你看到他已经有非常多的进步。你看到他的哪些进步呢？
他最大的进步应该是他态度变谦卑了，他的口气也温和了，还有就是他会帮我按摩和捶背
所以他跟你的关系很好，
是，
他不像以前好像跟你很对立，
是，
然后觉得都很受伤，
是
那样子。好，那还有其实上次你也提到他每天都会到教会、
哦、
帮助一些叫什么，你们的客服班吗？
客服班，
那叫什么
弱势儿童的陪读班、
哦、是，他每天都会去3小时，
是3小时，对、
然后他觉得这是他每天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
是是，
其实你今天稍早你也跟我提到说，其实教会的辅导都觉得你的儿子很合适走这个什么
社工、
社工的这个路哈，因为他们发现你的儿子有哪些特质，
他们发现他很有同理心，而且他的耐性很好，他也愿意陪伴。
是
是，
我想可是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感情上的挫折，或者他发现、哎、他真的很难去面对一些生活的挑战或者环境的挑战，可能他对他自己好像过去的信心也受很大的打击，
是
这样的一个过程帮助他成为一个更能够了解别人痛苦的人。
是是、
哎、所以他当这个叫什么小辅导，他当得非常有成就感。
我想他是在服事中得到了医治，是
是，所以感谢主也给他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
哦、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你把孩子带到教会、哦、真的是很好的。
是，
就是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当孩子在生命中受挫折的时候，你发现你不需要独立奋斗去面对这个情况，其实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有很多人帮助你，还有那个环境给你的孩子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这个缓冲的一个 地方。
没错、是，
他虽然还没有办法完全回到学校，可是他在教会里面他找到了一个他可以被上帝使用的地方。
是，没错。
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是，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是，所以就算他现在没有回到学校，
是，
你对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态度？
我
现在很担忧吗？
我现在我必须承认哈，还有那么一点点担忧，因为
对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透过考试再进入学校，重新他的生活。但是我把这个担忧常常卸在主的面前，我常常为他祷告，我把这样的担忧卸下来以后，我觉得我对他的 批评对他的论断都少了。
其实孩子绝对可以感受得出来，你知道吗？小林哈，他有带一封他儿子写给他母亲节的信哈。因为我想小林读可能会哭，所以我帮他读。
谢谢冯姐。
OK， 那这封信啊，搞不好我也会哭。好，这封信啊，我看我都非常感动。我就看到这个孩子文笔流畅，这个孩子虽然目前没有在学校里面啊、没有在大学里面啊、读书，但是他的程度哈、绝对是够的哈。那我觉得非常感动，我就读给各位听。小林今年他的儿子今年母亲节写给他的一封信，他说：“妈妈，这是一封迟来的信，相信你不会介意。这是一封严肃的信，希望你会认真看完。这是一封我会尽量让他感动的信，期盼你会喜欢。”其实我读到这里我就已经好感动了。你看他这么认真努力的啊，希望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你会感动。
是，
嘿。他说这是严肃的信，虽然有一点迟来。好，那我继续读。妈妈，我知道最近这几年我自己的表现让你失望透顶，甚至开始责备自己。我想告诉你，这真的不是你的错，完全是我自己选错了路，走错了路。是我傻，是我不孝，对不起。我想让你知道，你不该责怪自己，因为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自从你换到这个教会以后，我其实很快地发现到了你的改变。你变得温柔，变得更有耐心，也更有爱心。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关心，更是对其他需要帮助的孩子，你对他们的付出与关怀，其实我都看在眼里。你知道吗？正因为你的爱，才让我重新回到了教会。有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以前去教会到底为的是什么，是为了交朋友、打鼓，还是认识主？这一切已经把我弄乱了。但是重新回到教会的我，虽然起初有些挣扎与不舍，但是我已找回了当初喜欢来教会的原因了。相信弟弟也是如此，不然不会这么爱去吧，哈哈。我是你的大儿子，你原本骄傲的大儿子，现在不仅让你失望，也让你头痛。其实我真的很懊悔，也很无助。我甚至有想过自己活着的价值，如果只会让父母难过，那我是不是应该消失，从此不再出现呢？但是上帝总是生气地告诉我，这样做最伤心的人一定是你的母亲。上帝对我说，你要是敢这样做，你就完蛋了。上帝的提醒也让我更加体悟到，妈妈，你对我们的爱是多么伟大，多么无私。我很不擅长言语，没有办法像弟弟那样在众人面前见证你的美和你的好，但是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你的笑容。我也不擅长大方的表达，但我愿意默默的努力来让你看见，最爱你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亲手栽培的那棵树。如今小树已变成了大树，现在换它来用茂密的树叶为你挡住灼热的阳光，用结实的树干让你安稳的躺卧在它身上。最后和你道声，妈妈，谢谢您多年来的照顾，祝您母亲节快乐。哇，好感人呢。他说什么？现在是他要用茂密的树叶为你挡住灼热。哇，好诗情画意，用结实的树干让你安稳的躺卧在树干身上。啊，所以其实小林，你的儿子好爱你。
是，我也很爱他。
对，然后他好感谢你。
是，我也很感谢他。
是是 是, 是，你儿子常常说什么？如果不是他，你就不会受洗。是, 不
是, 是，他说：“妈妈，你要感谢我。如果不是我，我觉得你还不会受洗耶。
感谢主，上帝使用我们的孩子、哦、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走到人生的尽头、哦、
是
我们需要紧紧抓住神，但是其实这些孩子都不是故意要让我们痛苦、哎、
是
他们真的都很爱我们。所以我觉得各位父母亲，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孩子为什么不上进，你觉得你的孩子让你非常的失望，非常的伤心，你觉得你的孩子根本都不 care， 根本不关心你，你错了。我真的要告诉你，你错了。其实你的孩子非常关心你，你的孩子也非常在意你，因为他而觉得很失望很伤心，只是他说不出来，可能表面上他还是过着让你觉得非常萎靡非常你不屑的一种生活。你会觉得你不要这样子自暴自弃，断送自己的前程好不好。你会觉得你的孩子为什么不愿意振作起来上进，
是
那我要告诉你，你的孩子都知道你的想法，你的孩子也感觉到很亏欠你，
是
但是同时我也要让你知道，你的孩子目前他真的有他的困难的地方，所以他还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决定。但是我们看到小林你的孩子他是越来越好，
是
对不对，
是
他现在已经可以每天去帮助那些孩子3小时，他发现这是他最快乐最有价值每天活得最快乐有意义的一段时间。
是
其实上帝也在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他未来的路，
是
所以各位爸爸妈妈，可能你的孩子现在也是要休息一阵子，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是脱离常轨的，可是如果目前你的孩子还没有办法，还他还做不到回到常轨的时候，我们要愿意等待他一段路。
是
这个过程是我们觉得漫长的哈，
是
可是时间到了，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所以小林，我觉得虽然你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完全回到学校里面，可是其实他也在想暑假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考哪一个学校，或者他参加什么样的考试，
是
所以他并没有就完全放弃他自己。
是、啊、
然后刚才他给你那封信里面、啊、我觉得他讲的真好、哦、其实我读了真的好感动。嗯，那所以我想请你给一些和你有类似经历或者遭遇的父母亲，可能这些父母亲今天仍然对他的孩子是不是像你只有一点点的担忧，他们可能是很强烈的担忧，而且他们的孩子现在可能还在那个非常不稳定或者与父母亲很对立的情况里面。
是
那请问你会给这些父母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最重要就是不断的爱他们和接纳他们、
嗯、接纳。
那除了爱和接纳以外、嗯、我觉得也要真理的教导。
嗯，
觉得只要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合乎上帝的事，我觉得那个要坚持。
嗯 哼，
如果是
譬如说哪些事情你觉得需要坚持？
嗯，特别是在男女的交往上。
是
对，我因为我儿子的这个状况，我发现我们并没有在他年幼的时候就灌输他在男女交往上的一些细节。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你的孩子还小的话，更要把握这个时间点。
嗯，
对。然后除了爱和接纳还有真理的教导以外，我觉得我们要常常为孩子祷告。
嗯，
每天清晨每天的睡眠时间从早晨到黄昏，我觉得我们都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是
是，
把他交托给上帝，也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上帝。
除了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
嗯，就是说当他这么大了以后哈，你刚刚提到的是不断的爱，不断的接纳，然后还有真理的提醒。
是、
哦、那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跟他交恶。交恶的意思就是不要到一个地步说都不能讲话了，或者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很高涨，然后他的情绪也很高涨，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带动他的那个情绪。
是
嗯
嗯，如果有时候情绪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我会进到房间写信、嗯
哦、
我会写纸条放在他的房间。
是
他也会跟我说，妈妈你昨天写的那封信我看了很感动
啊、哦。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交谈。
是是，好，那我想 小林，我也想请你谈谈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哈，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你说你先生曾经有20年不在家，因为他是职业军人，
是
后来他退休了，
是
回到家里。那在他回到家以后这段时间，你们在相处上面，你有什么新的学习？你会很期待他完全回到家吗？或者你是有一点担忧的，因为不习惯，有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Uh-huh.
我很开心的是，他终于在20年后可以回到家，真正的开始我们的婚姻生活。
Uh-huh.
我觉得之前那个对我来讲，我有点像假性的单亲。
Uh-huh.
然后他回到家以后是真正四个人一起生活，可是也有点担心他回家，我要重新面对这样的婚姻。Uh-huh.所以我在我先生回家前半年，我就是上了冯姐的课，上了婚姻班。我觉得对我很大的提醒是要顺服先生，然后要恋慕先生，要敬重先生。这对我在家当大王哦，当了20年，突然要把这样的主权交出去，我确实有经过一段的时间才慢慢的改变。那当然，小组里面的小组长还有组员也都给我很多的帮助和提醒。
你要不要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跟先生沟通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身体有一个小状况，所以每半年必须去医院做检查。我记得我在去年的10月，去做了检查，就今年4月了，我先生都没有动静。
应该是半年去做一次检查，
所以4月到了，为什么他都没有动静？我就自己挂号。自己看门诊，自己照超音波，自己看报告，可是在这大概将近快3个礼拜的时间以内，我每天都非常的生气，因为我觉得我先生没有看到我的需要，所以呢，他和我说话我就没有好的口气，然后我在小组里面提出这样的一个状况，小组的姐妹就教导我要把我们的需要很诚实的对先生说，不要憋在心里，也不要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体贴你。他说我犯了一种病，叫做公主病。所以呢，我就有一天很诚实的跟我先生说，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心情的一个转折。我先生才恍然大悟说，难怪每天和你说话你都不开心。所以他也不敢和我说话，我也不想和他说话，可是当我做过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彼此很诚实的面对以后，他告诉我说，以后半年到我可能还是会忘记，你要提醒我，我一定会陪你去。
是，所以你这次去看医生你也没有跟他讲？
没有。
你去看报告你也没有跟他讲？
没有。
然后你心里就在气说，他怎么都不知道你有去看医生，你要去看报告。
是。
哎呦，我觉得小林啊，真的你要饶了我们了。我在想，今天如果是我先生半年要去看一次医生，我也会记不得。所以对，我们真的是要说出来，
是，
然后不要认为别人都应该知道我们的需要，其实他是很乐意帮助我们的，他是很乐意陪伴你的哈。那就要学习沟通。所以我想，其实夫妻年纪老了以后，很多这时候丈夫退休啊，或者有些职业妇女你也退休了，你突然发现你们夫妻有很多时间要相处啊，过去我们都疏忽的一些重要的婚姻里面的原则，我们要来重修哈。
是，
其中一个就是要懂得表达。那我觉得因为你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困难里面的时候，夫妻要彼此依靠，彼此同心就更重要了。
是，
好，我觉得好感人哦。哇，你们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是一个快乐的结尾啊。但是我相信小林的孩子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是，
所以我们把忧虑卸给神，我们跟先生同心，我们学习接纳陪伴，我们学习继续爱，我想这个家庭会越来越好。
是，
谢谢小林接受我们的分享呀，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